曼宁认为，我们每个人都与一个自我骗子住在一起。这骗子机灵可憎，他自我中心，期望被爱、被接纳、被赞赏。他拒绝接受以基督为中心的真我，不承认这样的我会更可爱，也更真实。这骗子像影子般伴随困扰他一生，但他终于认清了他的嘴脸，不再被他击倒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各位听众朋友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为您带来曼宁，我们每个人里面都住着一个骗子。
文林峰。
曼宁于2013年4月12日与世长辞，享年79岁。在华人基督徒中间，我们很少听到他的名字，这或许是我们的损失。他不是一个完人，但他得到上帝的医治和改变。在一个人人自义的宗教文化里，他提醒我们一切都是恩典。透过他给人灵魂的抚摸和医治，许多人的生命有了转机，他们重新看到上帝的爱，也重新有了希望。造成今天世界上的无神论最大的原因，就是基督徒用口承认耶稣，但是当他们走出去以后，他们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否认耶稣。这就是那不幸的世界发现最无法相信的事。曼宁说，我既不要一个恐怖分子的灵性，活在永久的恐惧中，总是担心自己是否与天父保持着正常的关系，也不要一个软趴趴的灵性，把上帝当作无害的毛毛熊，没有任何离经叛道的行为或欲望不会被他接纳。我想要与耶稣的阿爸父建立关系，他对我的残破有着无限的同情，同时他又是一位伟大参不透且无法让人在手中把玩的奥秘。不论是主观还是缺乏勇气，很少有人对自己绝对诚实。总之，认识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有些人因为行了件善事，内心里说不定还真感觉自己是圣人了，在朋友面前也总不经意提起自己的善行，还特别强调这是小事一桩。人们如果为了私心伤害了他人，也多能振振有词，说什么大丈夫不拘小节，要不然就归住自然淘汰，适者生存。人总是能找到足够的理由使自我感觉良好。但也有人对自己要求很高，洁身自爱，总觉得自己达不到上帝的标准，若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，心里就会十分自责，诚惶诚恐，简直无颜再见上帝，总希望借着补考加点，设法将功补过，重新得到上帝的恩宠，把上帝当作严厉的法官。这篇文章就是为后面这些人写的。基督徒讲员作家曼宁有着崎岖且戏剧化的一生，许多人认为不足取法。他生于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纽约，早年做过天主教方济会的修士，参加过耶稣小兄弟会，希望借在穷人间的修行和服务净化自己，并曾自愿入狱受苦，也曾学习沙漠教父，花了半年时间在西班牙沙漠的洞穴里静思。他也有过多次酗酒和戒酒的记录，他还了俗，结了婚，18年后又离了婚。在崎岖残缺的人生经验中，曼宁不得赤裸裸地面对上帝，面对自己。他深感自己修补过的人生更需要上帝的恩慈，这使他对上帝的爱有了更深刻的了解。他深知自己的不堪，真实而诚恳地来到上帝面前，没有面具，也不需要冠冕堂皇的泛泛之言。他的信仰并不是由一组教条大概而成，乃是建立在他对耶稣基督的亲密关系和认识上。他把自己投身给一个道成肉身的人，而不是一套正确的原则。他有时穿着打了补丁的裤子， 他对人解释说，不要以为我是圣人，我只是个衣衫褴褛的人，你也是个衣衫褴褛的人，但上帝还是热爱着我们。
Ragamuffin 的意思就是那些劳碌的、摇摆不定的、双膝发软的、前后不一致的门徒，也就是那些聪明到知道自己的愚蠢、诚实到能承认自己是无赖的人。这种人知道他们人生的唯一希望就是耶稣，他们把自己完全投靠在上帝面前，愿意顺服他的引导。他在1990年的畅销书《衣衫褴褛的福音》里写着，我们借着恩典因信称义，那就是我知道上帝照我的本相接纳了我。所以真正的自我接纳并非是个积极思维的心理游戏，它是单单凭着对上帝恩典的一种信心。他打补丁的裤子也是一个记号，他知道因为他自己就是个从自我仇恨中康复过来的人。曼宁认为我们每个人都与一个骗子住在一起，这个骗子机灵可憎，模仿着那个真我，他自我中心，期望被爱、被接纳、被赞赏，他拒绝接受以基督为中心的真我，不承认这样的我会更可爱也更真实。这个骗子像影子一般常在曼宁左右，困扰了他一生，但他终于认清了他的嘴脸，不再被他击倒。曼宁真实可亲，对人充满热爱，但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残缺。他的真诚和炙热有着强烈的感染力，他的信息就是在残缺中仍然可以进入被上帝热爱的经验。他特别能与那批不装腔作势的寻道者对话，例如已故作家和歌星 Rich Mullins 有次在堪萨斯开车途中听到曼宁讲到的录音带，他眼中充满泪水，把车子在路沿停下来。他后来回忆说，曼宁的信息突破了他生命中对假道学的宗教的心理障碍，重新感受到那萎缩了很久的对上帝深沉的接纳。穆林斯因为深受曼宁的影响，在1993年成立了一个基督徒乐团，就叫衣衫褴褛乐团。曼宁对上帝爱的了解如此震撼人心，几乎无出其右。曼宁所传讲的福音不是为消闲人士预备的，而是为那些没有家乡、没有归属感和不能人云亦云的人预备的。切斯特顿曾说，基督教并非因为被尝试过然后被发觉是欠缺的而被抛弃，人们发现它很困难，于是没有尝试便走开了。印度的圣雄甘地也曾说，我喜欢基督，但是我不喜欢基督徒，他们太不像你们的基督了。上面这段话是曼宁在他的书《狮子与绵羊》里记载的。难道基督教和上帝的爱这么容易被误解吗？我认为很有可能，这正是因为福音的原则过分超越人的常理。当我们一帆风顺时，当人生的一切都在我们掌控之中，家庭和睦，事业顺遂，广受尊敬时，我们或许比较能体会上帝的爱，也更容易接受自己。但如果人生一切并不按照计划进行呢？多数人都经常生活在愤怒和惶恐中，在餐桌上接触的不是责骂就是唠叨，在课堂里遭受的不是批评就是嘲笑，在运动场上总因为笨手笨脚受奚落，在工作上总是技不如人或怀才不遇，人生的道路总是输多赢少，被拒绝的多，被接纳的少，犯罪的时候多胜过试探的时候少，到一个程度我们甚至厌恶自己。我们的信仰生活也就处在惧怕上帝的处罚和厌恶脆弱的自我中度过，福音竟好像是由一片片灰色的画面拼凑而成，怎么回事？ 使徒约翰在年老时特别用神就是爱来总括定义上帝。但当我们回到旧约历史时，好像看到的又是一个严厉偏心嫉妒心重的上帝。上帝既然是不会改变的，那么人们心目中的上帝为什么好像是浮躁易怒的呢？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带来救恩的上帝必须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上帝。希腊的大哲学家们早就把形而上的理论和形而下的理论分析透彻，上下分明，两者不可能有交集。但他们无法了解这位上帝，只有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亲自借浪子回家的故事，把慈父的心展现在我们面前时，我们才能稍微体会上帝是谁。这位受过创伤的医疗者，因着我们害怕他、逃避他而哀痛，因着我们厌恶自己，希望用外面的装饰来弥补失落的自我而痛心。借着父亲对浪子无条件的接纳，他向我们表明了神就是爱。如果上帝可以爱那一无可取被你不孝的浪子，他更可以接纳任何人的回转。这其实就是曼宁一再想告诉我们的，他曾有过出入戒酒所的痛苦经验，他并不是在感觉良好时体会到上帝的爱，他是在人生的最低谷处，在最不可思议时，在违背他所读的所有教训的条件下，他认识到了上帝还是在寻找他，爱他，叫他不要再自我放逐，不必像伊甸园中失败的亚当和夏娃，他不用再躲避。因为上帝所爱所接纳的不是一个改良后的他，而就是他的本相，包括疮疤和伤口。其实一个看不见自己的疮疤和伤口的人，是距离上帝遥远的人。是的，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个违反常理的神，他给下午四点钟上工的人和工作整天的人同样工资，他竟舍下99只羊，为要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。我们若是肯去揣摩他的心思意念，就是最冷酷的心也会动容的。我们常听人说，你们把上帝的爱讲得太多。读了曼宁的信息，我发现自己对上帝的爱懂得太少，也讲得太少。让我们用下面这段曼宁的话作为结束，他深深地感动我，但愿他也能对你说话。上帝无法不爱我，文曼宁，翻译林峰。求生的唯一窍门就是知道上帝照着我的本相爱我，而不是照着我应当有的表现爱我。那爱超越了我是否值得爱、是否忠诚的条件。他在清晨的阳光中爱我，也在傍晚的雨丝中爱我，没有戒备，没有遗憾，没有疆界，没有收回的时候。不论我做了什么，他无法不爱我。当我有意识地与基督那真实的爱相交时，就是那野性的、热情的、不放弃的、顽固的、追赶的、温柔的爱，那时就不是我应当去改变，而是我渴望去改变。因为我知道我是如此被深爱着。我有位好朋友，她是55岁的修女，有神学博士的学位，名字叫玛丽。她墙上有块横帘，上面写着，我今天不强制自己去行善。我对上帝的惊人之爱的体会，给我带来了自由，使我不必去装作那应当有的样子，或别人期望我有的样子。我可以做我自己。说到我自己，一个充满矛盾的人，我相信但是又会怀疑，我信靠，但又容易灰心，我爱， 但是我又恨。我因为自己感觉良好而难过，我为自己不感觉自责而自责。亚里士多德曾说，我们是理性的动物，我却认为自己是个天使，只是对啤酒有无限的需求。上帝所爱的就是这个真实的我，我不必去装作别人。有20年，我期望去做 Dries Addition， 我也曾尝试去做圣法兰西斯。我宁愿去模仿一个伟大的圣人，而不愿去做原版的自己。乔治亚州的一个黑人牧师曾经说，做你自己吧，如果你不去做你自己，你就会变得三不像。我所能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跟上帝说，如果我改变，你就爱我了，对吗？上帝的回答永远是，慢点，你完全搞错了，你不是先改变，所以我才能爱你，我爱你，所以你会改变。我仅仅把自己显露在这个无所不包的爱中，并有一种巨大的、不动摇的、不顾后果的、强烈的信心，知道上帝是这样的爱我，他会改变我，塑造我成为他所要的模样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曼宁，一切都是恩典。文杨飞利。我要跟读者透露一个不可告人的小秘密。作家遣词用字看起来胸有成竹，颇具见解，但我们写的通常是自己心向往之而不可及的题目。所以论婚姻的书往往生自于困难的婚姻，论祷告的书可以追溯到作者对祷告的窘迫。没有人比我的朋友曼宁更淋漓地流露出这一点。今天应该是他79岁生日，不过他于2周前过世了。曼宁的笔只吹奏一个单音符曲调，恩典的依赖，而他的一生体现也辜负了这个题目。当他要写回忆录，书名取为《一切都是恩典》，我答应写推荐序，但出版社私下却怀疑能不能写得出来。曼宁的忧郁症复发，又落入一生都在奋战的酗酒问题，也摔坏了肩膀与肋骨。有好几次请他到大学或教会演讲的人打电话给我说，我们听说他喝酒过量，而且讲的事情有些是捏造的。两项罪名都成立，正如他在回忆录所坦言，18岁时就每晚喝一打啤酒，再灌下比这个量少的威士忌跟清酒。他的演讲生涯中不时有失足再犯的时候，他写道自己如何对一票听众传授灵性智慧，接着马上住到汽车旅馆，喝到酩酊大醉。他也可以连续喝个几天，然后直接飞到下一个演讲地点。难怪他会捏造故事，因为他已经分不出是真实还是虚幻了。回忆录也提到自己在纽约市的一个艰困的爱尔兰天主教家庭长大，那个没有爱不堪回首的童年。他后来加入海军陆战队，体验到一次出奇的悔改经历之后，生命大转弯，进了方济修会。有段时间他在大学或神学院做校牧，参加法国的耶稣小兄弟会，做工匠的助手或洗盘子，在西班牙的沙漠洞穴住了6个月，回到美国帮助捕虾工人与他们的家庭。在纽奥尔良定居后，他为了结婚离开方济会，但18年后黯然离异，这也是酗酒无法自拔的另一个下场。曼宁的听众渐渐主要是新教福音派信徒，因为他是不再任神父，很多天主教的聚会场合不欢迎他。他身材瘦削矮小，一头花白的头发，演讲通常用下列很俗的开场白，我要用圣法兰西斯往翁布里亚的路上遇见圣道明说的话，嗨。但接下来听众如痴如醉，听他以响亮的声音与嘻哈歌手般的诗韵节奏吟唱神的恩典颂歌。
曼宁为什么令神喜爱？因为1956年2月8日，因我一次惊心动魄改变生命的经历而将自己的生命献给耶稣。因我打从1963年按理做神父，周游全世界，全国宣讲恩典的好消息，所以上帝爱我吗？我奉献十一给穷人，所以上帝爱我吗？我当年在纽奥良的贫民窟帮酗酒的、有毒瘾的、饱受艾滋折磨的人，所以上帝爱我吗？我每天祷告两个小时，所以上帝爱我吗？如果我信这一套，我就是个法利赛人，因为我就会觉得因着某些善行，理当与基督亲密自如。恩典的福音说的是，曼宁，你只因为一个理由值得爱，因为上帝爱你，没有其他。他声调欲去昂扬，令全场听众为之入神着迷。有位校牧对我说，从没有一位讲员能够像这名从纽泽西来酗酒苍老没做成神父的曼宁，给难以捉摸的学生带来那么大的冲击。曼宁让我想起小说家葛林的杰作《权力与荣耀》里的威士忌神父。我们固然永远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个人生败将，是个喜欢不该喜欢的东西的笨蛋。但在小说结束之际，我们看见被他改变，甚至可以说被他的生命与见证转化的一群人。
你若在 Google 上键入曼宁的英文名字 Brennan Manning， 能稍微体会哪些人曾受他的春风化雨，其中包括波诺、福音歌手理查·穆林斯、格里汉的外孙查维进这些名人，以及平凡不起眼、衣衫褴褛的人。他们都从这位当代的威士忌神父初次体验上帝的爱，真确无比。靠恩典生活，就是要承认自己的整个生命，光明或黑暗。曼宁写道，坦诚我的阴暗面，就发现自己的真貌，以及什么是上帝的恩典。他生前加入一个叫做恶名昭彰罪人的当责团体，不过对于他当责的成效则不一。他在阿爸的孩子里也写道，在爱的行伍，只有受伤的军人才能服役。我们这些爱惜他的人都希望他不要受这么多伤，因为我们知道酒精对他的肝脏和头脑造成的损伤。最后他几近失明，常常摔倒，可以说是完全患了紧张性精神分裂症。曼宁喜欢以他最动听的爱尔兰英文口音讲一名爱尔兰神父的故事。神父有一天走路巡视乡间教区，看见一名老农夫跪在路边祷告，神父不禁刮目相看，对他说，你跟上帝一定很亲近。农夫抬起祷告的头，想了一会儿微笑说，没错，他很喜欢我。我想他讲述这个故事，因为他极力想相信这则故事。他比谁都清楚自己的瑕疵，虽然如此，还是竭尽服侍上帝。只是我在想，在他78年多的地上岁月，可曾真正感受到他对别人铿然有力所宣讲的上帝的爱吗？曼宁兄，生日快乐，现在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。